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至十七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平安。忽然之间觉得老了很多。谢谢老曹刚才的非常感谢神，在圣诞节的前夕能够回到国语华基，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一同来看神的话语，一同来去领受聆听圣诞节的信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刚才福福弟兄带领我们读出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今天呢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先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你，并且来听你的话语，一同来看你所留下来给我们的圣经。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愿真理的圣灵今天就打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并且乐意遵行你的道，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喜悦。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愿主你带领我们与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人对自己的来历呢，总是想多知道一点。不少人呢，希望有一个伟大的祖先，证明自己呢有某种高贵的血统。我以前有个小学同学呢，他坚持自己是孔夫子的后人。那小时候呢，还跟家里的人呢一起回乡祭祖，啊，但是结果呢遇上了某个运动，差点呢回来了之后呢要改名换姓哦，不敢再提孔子了。 以前呢，我有一位老师，他是香港新界的原居民。那新界原居民呢，他们多年来是奉行大清律例的，族谱也好，家谱也好，对原居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代表着他们生下来就拥有的土地以及继承权。可能因为北美呢是个种族的大熔炉啊，所以不少人对自己的祖宗十八代呢是非常呢就是好奇，希望呢啊知道多一点。所以最近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啊，流行那个寻根啊，就像一个塑料瓶呢，你就噗吐一口那个口水，然后呢就寄到那个化验的那个诊所去呢，化验一下那个 DNA 啊，看看你的身体里面流着的血啊有多少是白人的、黑人的还是亚洲人的啊。那么现在呢，圣诞节，所以呢大优惠，到处都是广告，鼓励我们呢不要做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所以呢，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可能你有白人的血统啊，说不定啊。那犹太人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家谱的，没有家谱的话，就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在支派当中的身份以及继承权。那当年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基督徒相信他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请问有什么证据呢？家谱。马太福音里面的圣诞节的故事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开始的。每年当我们重温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急不及待的就跳到一些非常戏剧化的剧情啊，比方说天使报喜讯啦，或者是说那个东方博士来朝拜圣婴等等。家谱，哎呀，沉闷的要死，刚才呢真的是难为了伏虎弟兄啊，这个名字不好念，哇，十七节，整整十七节，好枯燥啊。但是其实表面看来那么 boring 的家谱里面，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关于圣诞节的。那今天我们来思想几个重点。以家谱为故事起点的圣诞节是要向人宣讲：第一，神不变的慈爱；第二，神无尽的恩典；第三，上帝及时的怜悯。第一，以家谱为故事起点的圣诞节是要向我们宣讲神不变的慈爱。马太的家谱是以这句话作为开始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而耶稣有一个称号，那个称号是什么？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希伯来语的弥赛亚，基督是希腊文哦，那中文是受膏者。马太说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是神要高立的那一位的君王。这位耶稣不是来历不明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更有王者的血统啊，是大卫王的后人啊。他真实的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似乎都是为了他的降生而预备的。这个家谱追溯到亚伯拉罕是要提醒人，上帝没有忘记亚伯拉罕，他跟亚伯拉罕所许下的那个承诺。创世纪清楚的记载，神应许亚伯拉罕万族要因他而得福。而马太所写的家谱是要告诉人，耶稣的来到其实是上帝早就已经承诺的，耶稣是要来叫万国万族，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包括了我们中国人得福气。而他又提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如果你留心家谱，你会发现马太特别强调一个数字，请问是哪一个数字啊？猜猜看，十四。哇，都很聪明哦。他故意把以色列的历史分成了三个时段，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又从所罗门到犹太人王国被掳，然后呢，从犹太人王国被掳巴比伦的时代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每一个时代都有十四代人。这是故意的铺排，是为了凸显出耶稣与大卫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希伯来文的字母不仅是词语的基本单位，它本身呢也是数字的一个象征。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值，字母跟字母加起来呢也有一个数值。那么请问大卫王那个希伯来语 David 啊，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David 啊，这个名字很好，太好了啊 ，David 啊，大卫王啊， 大胃王，不是那个，不是这个大胃王。我年轻的时候呢，我的别号是大胃王啊，真的我吃的很多啊。但是呢，这里的大卫啊 ，David， 你猜猜看，他那个名字的数值是什么？十四，十四这个数字呢，代表了大卫。而马太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号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断的出现。神岂是爱大卫，上帝怎么说呢？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过了那么多年了，大卫皇朝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了，何来大卫的国位跟国度存到永远呢？是不是上帝已经忘记了他的承诺呢？上帝表面上看来是忘了，但是早在以赛亚先知的年代，先知就已经预言过，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是大卫的爸爸，本的意思就是树墩子的意思，也就是一棵树给砍的剩下那个露出地面的一个小小的矮矮的那个树干的部分。在人看来，这棵树是已经怎么样死掉了，完全是死掉了，没有生命了。哦，但是原来没有死，从这个残余的那个树干竟然会萌发那个树枝，然后这个枝子后来也会居然结出果实，也就是说再一次长出一棵大树来。就好像呢，我家以前呢，我家旁边的大树啊，给砍了，剩下那个矮矮的树干，以为它死了，哎呀，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呢，有枝有叶长出来啊，很快又成为了一棵树了啊。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过，从人的角度来看，耶西的家族早已经消失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给砍得像没有生命的树墩子，但是有一天这个树干居然会长出这个树枝来。你以为上帝忘记了他的承诺吗？没有。马太指出，耶稣就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从大卫的根所发出的枝子。上帝是信守承诺，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他的到来是完全是成全神的应许的。大卫的国必存到永远，他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要借着他来赐福万国万民。上帝没有忘记，虽然一代一代的过去了，好像上帝忘记了，其实上帝没有忘记。神做事有他的方法，有他的道理。我们以为他忘记了，也有人觉得，哎呀，上帝你做事太慢了，要经过了那么多代。好像我们多伦多公车局 TTC 啊，地铁的南北线那个约克大学的一段是上个礼拜天才正式通车的，是不是？在多伦多这个地铁盖地铁轻铁的时候呢，啊，我们笑，我们说中国大陆呢已经把高铁呢就绕了全国好几圈了，我们才开了那么五个站还是六个站，哇，已经不得了了，哇，这是天大的一个事情，太慢了。是不是上帝也是这样呢？太慢了。上帝只是从来不按人的时间来去办事的，时间是他所创造的，弟兄姐妹，他是时间的主。对上帝来说，圣经说千年如同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里面的一根。他又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什么？千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帝看历史，从创世以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就好像刚刚发生过一样。另外一方面，从神的角度来看，任何一天又好像千年之久，永不终结。诚如保罗所说的，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极致时候满足，也就是上帝所指定的时间，当然也就是他认为最合适的时间，他就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神不是慢，时间是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认为时候满足了，到了，他才出手啊。这个其实不难理解的，其实想想看，没有所谓前面的一种的铺排。当你去读这个救恩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后面的一段，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你就看不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啊？他来干什么呀？耶稣是谁呀？你不看前面，你就不懂后面。就好像荷里活的电影万众期待的那个 Star Wars 星球大战上映，哦，看了没有？ 你们都不是 Star Wars 迷啊，啊，有的点头啊，啊，我是 Star Wars fans 啊，所以呢，我一定去看的啊。那个《星球大战》上映了，全世界都在等啊，哇！但是在《星球大战》在中国大陆好像就反应一般，为什么？因为头几套《星球大战》上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没几个人看过什么《星球大战》的。后来的几套就觉得莫名其妙了，看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看不懂就觉得怎么样，不好看，不好看，会看吗？当然不会去看，所以票房是一般，不会去看的，因为没有前面的铺排，后面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马太的家谱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里面工作，他在人类的时空当中行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上帝救恩的故事在他指定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开展，不受任何人和事的影响。你看，虽然一代又一代人得罪犯罪，得罪神，背弃神，但是神没有忘记他对人的承诺，他与人立约，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与大卫立约，他就忠于与他与人立的约，而且呢是忠诚到底，甚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牺牲生命来成全上帝自己的承诺。神这份忠诚，圣经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信什么？信实。 faithfulness， 信实。信实在这份家谱里面是表露无遗的。圣经如何去形容上帝的信实呢？就是至死不渝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爱。一代一代的人虽然千方百计要破坏神的工作，但是神却信实不变，甚至利用恶人和恶事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一个人，无论他是忠的还是奸的，没有一件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事情，都不能拦阻上帝的旨意。神是信实的主，他言出必行，他答应过的事情他不会忘记，按照他所定的时间一定会成就。人的恶，人的罪，都没有办法拦阻上帝兑现应许的决心。好像家谱当中的雅各，你觉得他是好人吗？啊，不是好人。这个人比较复杂啊，前面好像不太好人，因为他非常的阴险奸诈，但是神还是为了亚伯拉罕啊，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缘故，保全了他的性命。大卫和耶稣基督都是从他而出的，而他的孩子们犹大和他的兄弟是不是好人？难说。那个上帝你还是很聪明的。难说。但是你看，还是道德败坏的人，甚至呢谋害那个自己的弟弟约瑟，把他卖到埃及，但是神用他们这些的恶，叫约瑟成为了法老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就因为他这样的极大的权柄，约瑟就保住了他全家人的性命，否则以色列的族长们早就死了，何来后面家谱一大堆的这些名字呢？神一直在历史里面来工作，他一直引导历史向前推进。人总是偏行己路，但是神对人的爱始终如一。圣经说他是诚实无伪的神，人总是会失信的，但是神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句好不好？一起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不变的恩慈。因为上帝的信实，他绝对可信。无论你今天落在怎样的一种光景之中，神的信实应当鼓励你，安慰你，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的爱从不改变，没有离开过我们。讲到王子斯布珍和一个朋友在郊外散步的时候，经过一条小乡村，看见一间马房的房顶上面安装了一个风向标，就是 weather vane，而风向标上呢写了几个大字，可能你看不清楚哦。这个大字是什么呢？三个字，神是爱， God is love。 那斯布珍就对朋友说，这个三个字写在这个风向标上是极不恰当的，因为风向标会怎么样？随风来飘嘛，摆动嘛，但是神的爱是不变的，怎么会随风而变的呢？他的朋友就说，斯布珍，你误解了风向标上这几个字的意思了，他其实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什么呢？不管吹什么方向的风， 无论风力是强是弱，哎呀，是舒畅人心的风，还是哇夺命的狂风，神是爱。 God is love， 他永远是爱，他的爱永不改变。以家谱为故事起点的圣诞节告诉我们，神以不变的爱爱我们，爱着我，爱着你，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对人的承诺，未曾失信于人，他绝对信得过。神的信实叫他向人施以永不改变的恩慈，永不止息的恩慈。第二，以家谱为故事起点的圣诞节，除了向人宣讲神不变的爱之外，还要宣告上帝对人无尽的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本来是不配得的，不应该得到的，现在得到了。上帝给人人所不配得的慈爱，把原本跟上帝是无份的人怎么样收纳过来了，然后把我们变成他家里面的人，成为了天父的儿女，这就是恩典。如果你留意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发现家谱里面有很多女人的名字。传统的家谱呢，向来只记录男人的名字，把女人的名字记下是相当不寻常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继承权都是从父系而来的，那这几个女人应该是在这个继承权以外的所谓的局外人，那家谱怎么会记录他们的名字呢？何况熟悉家谱的人，你一定会知道家谱当中呢，几个女人都不是什么尊贵的女性，都是在道德上备受非议的人，尽管错不一定在他们，好像他嘛，他极有可能是迦南人，丈夫死的时候他没有孩子，那按照当时非常奇怪的风俗呢，弟弟呢当为那个哥哥生子立后，但是圣经记载弟弟玷污了嫂嫂之后却不为心兄长立后，做公公的犹大怎么样把这个媳妇呢打发回娘家去了，答应将来呢我小的儿子长大了之后会娶你啊，再一次娶你，然后呢帮他的长子来立后。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犹大忘了，没有信守承诺，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忘了还是他就故意的，圣经没有记载，反正他就是没有信守承诺啊。然后呢他嘛就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取得这个后嗣权啊，这个方法非常的离谱，就是扮作那个妙计与犹大发生了乱伦的关系，生下了双胞胎，哥哥法勒斯就成为了犹大的嫡传，大卫和基督都是出自他这一脉的。家谱当中第二个女人拉合，她也是外邦人，在耶利哥做妓女的，因为她保护并救出了以色列的探子，在约书亚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保存了她和她一家的性命。从希伯来书跟雅各书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拉合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份子之后就没有再做妓女了，但是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致她弃暗投明的方法就是她撒谎的事，一直以来都是维护犹太传统的经学家眼中的一根刺哦。第三个女人路德，哎呀，路德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但是她是摩亚女子，按犹太人来说她是出自淫乱的血统，那如果你熟悉摩西的律法，你就知道摩亚人呢是不得进入上帝的会幕以及圣殿，永远不得进入神的同在当中。但是路德归了波阿斯之后生了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也就是耶稣基督地上的先人，王的血统里面有摩亚人的血裔。第四个女人在家谱当中受到的待遇更是也惹起了争议，她连名字都没有，只说是乌利亚的妻子。熟悉圣经的人知道大卫的生平的话，你就知道乌利亚的妻子当然就是拔示巴了，对不对？乌利亚本来是赫人，却归顺了大卫成为他的勇士，哎呀，为这个大卫打江山哦，啊，我在外面打打。那大卫呢却看中了他的妻子，在淫乱当中呢娶了这个拔示巴，更来一招借刀什么杀人，把乌利亚推到前线，借敌人的手把他干掉。哇，马太为什么不提拔示巴的名字呢，而强调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呢？我想是凸显出来大卫犯罪，因为这是乌利亚的妻子。 另外一方面，她嫁给了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也是外人。第五个女子是玛利亚。马太用字很小心，前面都是谁生了谁，到了第十六节马太却没有说是玛利亚生耶稣，而是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原来的文字可以直接翻译为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被生的。那听清楚哦，不是被玛利亚生哦，是玛利亚被生的。好怪的一个动词，玛利亚在基督降生的事情上是被动的。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得知，采取主动的是圣灵。马太在小小一个动词里面就预备我们去领受有关于童贞女生子的这样一个道理。在人看来，童女生子是匪夷所思的，约瑟跟玛利亚所面对的非议一定是很多，因为当时可能会有人觉得你还没有结婚怎么样会有那个怀孕的呢，不可能吧。而一般的情况之下，这种批评总是落在女人的身上，因此你发现家谱把玛利亚的名字放进去，又强调玛利亚所生的并非由约瑟而出的，这个记载是非比寻常的。这五个女人都有一些的共通点，她们都是父系社会里面因为是女性而被视为是外人的，在有识之士的眼中，她们都是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他们都有一些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光彩的过去的。除了玛利亚以外，他们都是被视为是外邦人的。一般人都会把家族里面的丑事会怎么样啊，尽量的盖起来隐藏起来，但是马太写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一反传统，为什么如此的张扬来提到这几个女人呢？其实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家谱里面的男人也不是好东西。姐妹在笑啊，男人不是男人不都是啊，有几个男人啊，尤其是在家谱里面啊，你会发现不是好人。雅各、犹大我刚才说了，大卫也说了，有很多缺失。大卫王族的后代当中有很多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像罗波安、像约兰，因为他们带领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受到审判，经历了国破家亡，连好的君王也同样有致命的措施，像西西家这个好的皇帝，像巴比伦的使者炫耀他的财富骄傲，埋下了伏线以后呢就惨了，像马拿西啊，也是不错的皇帝啊，但是圣经说他也杀害了无辜人敬畏神的人。这个家谱你读的时候真的是触目惊心哦，充满了人性的丑恶。马太要提这些人干嘛？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这些的丑事？家谱固然是充满了人性的丑恶，但是你没有留意到却处处流露出上帝的恩典。美国的纽约的 Timothy Keller 牧师说得很好，他说神的恩典无处不在，就连圣经里面谁生谁谁生谁这些连串看来无聊沉闷的句子都抵下了神的恩赐。无论是好无论是坏，这些人都是弥赛亚家系里面的一份子一部分。虽然这个家族流的血液里面好像没有半丝的恩慈，但是神对人的眷佑恩典绝不会被这些人所挫败的。马太回顾先辈们所犯的罪，一个一个都是有罪的人，一代一代人没有变好，罪还是辖制着人，可谓无药可救了。但是在同一章经文里面，天使吩咐约瑟给玛利亚的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里面救出来啊？罪里面救出来。他地上的祖先们需要拯救，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也需要拯救，而神竟然容许一个一个罪人成为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家族的成员，这是何等难以想象。而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把人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了之后，然后叫我们一个一个蒙恩的罪人成为了上帝大家庭的一份子，成为了耶稣基督家谱的延伸。这不是恩典是什么？这不是属天的眷佑是什么？无论是被父系社会所看不起的女人， 又或是地位非常显赫的皇帝，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罪人，一视同仁，一样有罪。今天不管你是国家的领导，还是平民百姓，甚至是活在社会边缘里面的人，在神里面有无尽的恩典，他要因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将你收纳成为他家里面的人。圣经约翰福音怎么说呢？凡接待基督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也说到这个恩典，上帝是收纳我们成为家人，这是何等的奇妙。从前我们跟上帝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跟上帝的生命联合，全是因为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以弗所书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姐妹，当年上帝不以那些罪人为耻，今天神同样不以我们为耻，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接纳我们，他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家里面的一份子，成为家谱的延伸。何等的奇妙！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最近红遍互联网的英语的连续剧，根据英女皇生平故事拍成的那个 The Crown， 其中有一幕呢，就是伊丽莎伯二世年轻的时候被那个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就是 Billy Graham， 哎呀，他的魅力呢所深深的吸引着。那英国很多那种皇亲国戚啊、达官贵人都看不起这个美国人这个在加罗年纳卖梳子的那个商人呢，毫无学问，言语又粗啊，那个把我们英国高贵的信仰给贬低了但是女皇呢就不理会反对的声音，她诚意邀请 Billy Graham 到皇宫里面来跟他谈论信仰，问他什么是真正的，何谓真正的基督徒。格里汉怎么回答说呢？他说就是圣经哥罗西书所说的，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换言之，就是基督在心中的人是与耶稣基督建立了深厚的、深刻的这种个人关系的人。神不看我们的身份地位，尽管你是女皇陛下，神不看我们的身份地位，在他的眼中我们都需要赦罪的恩典。在这个连续剧有一集最后一幕，就看到这个女皇跪在皇宫的教堂里面祷告，制作人可能特意的凸显出女皇也要在君王耶稣基督的面前下跪，因为在神看来，无论是高贵的、低贱的，其实都是一样需要恩典的罪人。我们都是需要把耶稣接到心里面，以致罪得赦免，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恭喜所有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已经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面，你已经领受了神无尽的恩典，永远不可忘记这一份的恩慈。以家谱为故事起点的圣诞节，是要向我们来宣讲神对局外人的接纳，对罪人的恩慈。当年他收纳罪人为耶稣基督家族的成员，今天他也不嫌弃我们这些穷亲戚。其实不单是亲戚他把我们收纳成为什么？儿女哇，圣诞节从来都是在宣告神永不止息的恩慈。最后了，满有怜悯的恩慈。以家谱为故事起点的圣诞节，是要向人宣讲神对我们人及时的怜悯。刚才我说过了，14这个数字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非常的显著。那你如果仔细的数一数，你会发现马太会不会搞错了？第一到第二代，第二代到第三代，我再数一遍，第一代、第二代的历史，你都可以数出有14代，但是第三段历史好像只有13代人嘛。耶稣是第13代嘛，不是第14代嘛？那在古代的社会里面，著书立论的人往往呢会删减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一些的材料，不一定呢会把它放进去。因此14代并不是真的是14代，当中有很多名字是没有给马太记录下来的。如果你熟悉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你会发现有一些君王的名字不在这个家谱的里面。那是不是马太粗心大意不是，是他刻意铺排的。 既然如此，马太如果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这样写一定有他的道理。到底为什么是十四、十四、十三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在众多的答案当中，最合理的是加拿大的浸信会的一位新约学者 D.A. Carson 所提出的意见。他从整本马太福音的信息入手，认为马太要启发我们读者，神为了选民的缘故要减短他们受苦的日子，蛮有怜悯的缩短了从被掳到弥赛亚降临的时间。马太福音第24、25章是耶稣论末世的经文，在里面他预言圣殿被毁，他宣告选民将要经历空前的灾难，他更宣告他会再来。当他预言信徒会经历极大灾难的时候，他提到的灾难是非常恐怖的，战争了，饥荒了，地震了，信徒经历迫害了，仇恨了，爱心的冷淡了，假先知的迷惑了等等。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往往呢是没有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如果上帝不加以制止，恐怕没有一个人在灾难当中幸免于难。出于神对我们人的怜悯，他叫苦难的日子减少，让我们有机会从罪恶邪恶里面得救。耶稣的预言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应验，也要在他将来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实现。历史学家约瑟夫亲眼看见罗马人如何镇压犹太人的革命，连月来罗马的大军怎么样围攻圣城啊，然后呢圣殿被毁，剩下了西边的一道围墙，就是今天的哭墙。围城期间饿殍无数，饿死的啊，战死的，你知道人数超过110万哦，这是2000年前，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110万人哦，没饿死的被卖作奴隶，然后逃的被抓回来钉十字架，那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哎，耶稣预言他再来之日，人要落在比这个更大的灾难当中。过去一个世纪，我们看到人类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各个地区的大小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全世界基督徒遇害的数目上个世纪比之前的1900多年加起来还要多。这是不是耶稣在危言耸听？真实的实在的发生了。如果神不遏止邪恶，恐怕人类已经自我毁灭掉了。圣经说神是为了选民，就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人，神出于他对我们的怜悯，他减少了我们受苦的日子，让耶稣基督早日降生，也必让耶稣基督早日再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会想到哀歌，耶利米哀歌里面的一句话，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马太福音的家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是缩短了选民受苦引紧盼望基督来到的日子，完全是出于神对人及时的不断的怜悯。上帝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以及罪恶。什么是怜悯？神的怜悯就是向受苦的人所表达出来的慈爱。怜悯跟恩典又同时出现，如果怜悯是神对受苦的人所表达的同情，恩典就是神向那些本来该受刑罚的罪人所表达出来的美善以及宽容，让本来受刑罚的人能够得拯救，甚至得到永恒丰盛的生命。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什么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为了我们不至于消灭，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受过多的苦，他让耶稣基督早日降生，让人早日的认识他，他也必要 耶稣基督早日的再来，让所有受苦的信徒得到安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往往发现上帝为我们信徒受试炼的程度跟日子都定下了界限，我们不会无了期的受苦，我们也不会受过于我们能当的。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让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上帝不容许撒旦夺取约伯的生命。示美拿教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怎么说？告诉他们，是的，你们会被受试炼，但是受患难不过什么十日。可见上帝没有叫苦难无止境的延续下去，为了选民的缘故，神是缩短了我们受苦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有受苦难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是不会无了期的让我们受苦。美国科学家打造了一个人为的生物圈 biosphere、试图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呢，复制一个地球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个生物圈里面，科学家就发现这个 biosphere 里面的树木生长很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长到成熟呢，往往这个树干就会断，而且会怎么样，就会死去。哎，生物圈里面不缺光线，不缺养分，不缺水分啊，无风无浪啊，太平盛世，很好啊，科学家在里面工作不是很好吗？但是奇怪，生命却没有办法生长成熟，因为生物圈里面什么都有，但是没有什么风，没有风。风在自然界里面是一种 stress， 是一种压力。有时候你看到树木啊，它一定要在风的这种的吹压之下，它才会怎么样生长成熟，它才会长大。无风无浪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圣经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诗篇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可见受苦对我们是有益，但是神为我们的苦设下了界限。对于任何受痛苦的弟兄姐妹来说，愿神的话语安慰你。圣诞节是上帝向这个充满苦难、充满罪恶的世界发出爱的宣言，用最实际的行动来向受苦的人表达怜悯。如果上帝不出手，我们会在无止境的痛苦当中，但是上帝遏制了邪恶，让我们能够早日经历神的慈爱。一个从非洲来到北美读书的年轻交换生，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一次教会就请他来去分享，问问他北美的信徒跟他家乡的信徒有什么不一样啊？年轻人就说，他说，我发现北美的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降临和天堂的盼望是缺乏热忱的。他说，可能北美的生活太舒服了，但是我在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面长大，到处都是战乱、疾病、饥饿，基督徒总是会遇到迫害、遭受患难的。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庆祝光来照在这个黑暗里面，基督降生就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地上我们每天都看见的黑暗的权势，能够忍受各种的痛苦。而我们也热切地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希望主早一点来，可以减少我们受苦的年日。我家乡的牧师他说，他讲道的时候常常几乎每一次都讲天堂的荣耀，天堂的荣耀，然后讲主再来的喜乐。但是在北美教会日子可能过得太舒服了，好像不稀罕主的怜悯。他说，你们忘了第一个圣诞节第一次主在降临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震撼，那个福音，然后又失去了对主第二次降临的盼望。哎呀，一位年轻人所说的话是不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反省呢？哦，但愿我们都像非洲的弟兄姐妹一样，热切祈求神为了选民的缘故，减少世人所经历的苦难，让更多的人经历主的恩慈，在磨难的日子来到之前悔改信耶稣。马太不是粗心大意，他没有就是血漏了一代人， 整本的马太福音都在安慰落在逼迫痛苦当中的人，神没有忘记我们，他纪念他向亚伯拉罕和大卫等人所立的约。弥赛亚已经来到，而且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你可以说他早来了，好让在黑暗当中的人早日看到光明，在痛苦当中的人早日饱得慈爱。而将来我相信神同样会缩短我们受苦的日子，向活在末世当中的我们施以怜悯以及恩典。因此我们今天就不惧怕世界的黑暗，我们就不怕罪恶权势里面所带来给我们的各种的考验以及苦难。弟兄姐妹，以家谱为故事起点的圣诞节是要向人宣讲神对受苦的人予以怜悯跟同情，他没有对人的痛苦袖手旁观，他为苦难设下了界限，他会缩短人受苦的年日，向他的儿女尽显恩慈。哦，圣诞节从来都在宣告上帝永不止息的恩典。最后，对不起，我讲到是比较长的，最后我想用这一段文字来结束。我最近在读孙宝林牧师的著作《义道马太福音品读》，他把家谱跟辛弃疾的诗词呢相提并论。辛弃疾有一句名句，中国人我想都会知道，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然后怎么样？蓦然回首，然后呢？哎呀，人却在什么地方？灯火阑珊处，青玉案猿兮。孙宝林牧师问：到底辛弃疾所写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是他的意中人，不在这个浮华喧闹之中，却自处在灯火阑珊处，还是以词来寄托自己不随波逐流，甘受排挤，在无人留意的角落里面？那人是辛弃疾自己吗？那么，马太福音的家谱在说谁呢？主角当然是那人了，耶稣基督了。基督又是谁呢？基督正是神自己啊，他甘愿受苦来到这个世上。孙宝林牧师说，救恩历史潮浪涨退，他对自己的子民不离不弃，他借着亚伯拉罕、大卫、拉合、路德、玛利亚提醒世人，他从未止息的等候的人蓦然回首。只是只有清心谦卑的人才有这种的瞥见，毕竟灯火阑珊处并不是耀眼喧嚷的地方，不是吗？坐牢的、饥饿的、生病的、吃身肉体的、无家可归的、口渴的，竟然是基督家谱的延伸。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可有留心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无论人怎么样选择以恶来背弃神，神不背负自己，他信实守慈爱。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可有感谢神对罪人的宽容以及包容，为成为基督家族里面的延伸来赞美我们的神呢？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又有没有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无论今天我们的日子多苦，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神对我们的怜悯，他为我们的缘故早早来到地上拯救我们，他自己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却减轻了、减去了我们所受的痛苦。哦，永不止息的恩慈，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一同起立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普世欢腾的日子，请赞美小组带领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
谢谢牧师美好的信息，我们一起唱普世欢腾。
欢腾，救主降临，全地皆他为王，万心为主预备。
宙万物歌唱，宇宙万物歌唱，宇宙啊宇宙万物歌唱，大地欢腾，祖之万方，万民高声颂扬，天地江河，平原山岗，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一响应歌声嘹亮，世上一切罪恶忧伤，从此不再生长，普世咒诅变为恩典，爱这尽释放，主爱这尽释放，主爱主爱这尽释放，主以真理恩赐万方，要在万国你中彰显上主公义荣光，主爱奇妙丰盛，主爱奇妙丰盛，主爱主爱奇妙丰盛。
大家请坐。